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1月9号喺中共20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时，意外曝光自己嘅艰难处境。有观察人士分析话，从习近平嘅说话嚟睇，中共政权最危险嘅先兆已经出现咗。
据新华社等官媒报道，习近平喺会上表示，目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仍然是落实政策的难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习近平仲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时评人中原10号在大纪元发文提到，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确保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中共20大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但看来习近平仍然不放心这些人，因此才要严格管理监督。中原话，习近平讲话中提到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似乎不应该发生在习阵营内部，但实际不单止发生了，而且大概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不断出现，令习近平感到忧虑，因此他才会在大会上敲打并向外界公开。时评人岳山接受新唐人采访时亦表示，习近平讲这一番话就是要说明下边的官员不听他命令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到了不得不自己亲自公开讲的地步了。这个亦都讲明中共现在内部矛盾不再只是派系之争，而是整个官场都在抵制习近平，这个亦是政权到了最危险时刻的先兆。岳山认为，习近平当然要保持高压态势，一段时间不讲，下边肯定蠢蠢欲动，所以他必须说权力再稳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可能夜晚黑都睡不着。岳山表示，习近平再嗌口号、再有动作，亦都解决不到根本难题。这个体制不变，他所说的那些难题无法解决。这两日另外一则消息亦显示，中共官场越来越不稳定，以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开始陷入博弈。这个对重视集权的中共来讲是罕见的。中共财政部长刘坤近日接受官媒央视采访时，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强调，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哪一家的孩子哪一个抱。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就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中央政府的意思是，这些窿我们不能够再替你们还，否则明年的窿更加大，全部躺在我身上靠我喂奶，这样中央政府会倒的。程晓农说，中共政府表态的意思是，边个借的债就自己还，还不到就斩开支、裁员、减薪等。中央政府逼地方政府自己解决财政问题，但是地方也可以倒逼中央政府。我没有钱躺平，如果逼到没办法，很多开支不做，例如教师薪水不发，很多社会治安问题，可以倒逼中央政府警察无法薪酬，因此现在变成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程晓农补充说，直到2021年，中央政府都是从有盈余的省份拿钱去填补财政亏损的中西部省份。2022年这条路行不通了，连最有钱的上海市政府亦出现亏损赤字，31个省都是赤字，地方政府就只能够借债，亦就是将土地当成资产，到银行去借钱，但银行不做钱，所以地方政府借来的钱其实是通过融资平台将百姓的存款拿来填补财政支出。程晓农直言，中央如果继续被地方政府喂奶，最后结果不是高额通货膨胀，就是银行金融危机。即将接管国务院的李强又是没有经验的官员，因此程晓农判断，今后3年中国经济最大危机不是增长与否，而是财政和银行怎样生存下去。
近期中共外交部出现人事大调整，前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已经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不少观察人士认为，赵立坚今次调任看似评级转调，实际上是贬职。
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源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赵立坚离任的原因，我觉得是他自己表现得不好，一方面他自己本身不断去制造一些假消息，然后用一些伪造的图片去制造一些外交的冲突和纠纷，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外交官不合格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在很多的记者会上，他回答得亦不恰当，有时候甚至还找不到稿怎样读。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却认为，这个只是习近平的另一布局，谈上纲调。他新到任的海洋副司长负责的是海洋边界和陆地边界，南海一直是中国和美国，而且是和所有南海主权新手国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争议的议题，赵立坚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事实上这个亦凸显出他未来在南海主权还有在和周边国家的边境界限的一些主权的争议，中国准备采取的是强硬的姿态。在赵立坚调任前两个礼拜，秦刚已经破格晋升为中共外交部部长。1月9号，秦刚应约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称中俄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将保持高水平发展，并宣布将出访非洲五国。去年12月，美国亦在华盛顿举行了美国非洲峰会，约有50位非洲领导人出席。拜登宣布对非洲大陆的一系列投资，并说当非洲成功的时候，美国就成功了，整个世界都会成功。宋国成认为，美国希望能够重新掌握在非洲的领导权，避免非洲受到中共势力的影响，所以中共现在要快点去救火。而中央过去几年对非洲的援助金额亦非常庞大，非洲是中共在国际战略上反制美国的一个重要地区。可以预见，未来美中在非洲地区的角力竞争，甚至包括在经济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各种对抗的形式，都会越来越明显，而且是越来越强化。余中基就认为，非洲接近欧洲，它西边是大西洋，对岸就是美国，是地缘战略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中共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建有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并且还试图在坦桑尼亚亦如发炮制，他想要以非洲为基本作一个投射，下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建立同中东的势力范围。另外，中共在西非亦都希望能够建立军事基地，这样就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大西洋东岸，他凸显了中国下一步在地缘战略上和美国抗争的动作和姿态。
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美国和乌克兰官员观察发现，俄军炮兵火力已经大幅减弱，在一些地区甚至下降了75%。
CNN 报道说，先前俄军弹药短缺问题主要集中在巡弋导弹、弹道导弹等精确制导的弹药。现在美国官员指出，俄军大幅降低发射火炮的频率，可能代表俄军常规弹药的供应亦出现问题。美国官员估计，俄军从每日平均发射20,000发炮弹降低到5,000发。尽管俄罗斯仍然拥有比乌克兰更多火炮弹药，但美国早期对两国的评估中高估了俄军的炮弹数量，亦低估了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后勤据点的能力。报道表示，虽然美国和乌克兰官员针对俄军炮兵火力减弱一事并未给出明确解释，只是称由于俄军炮弹供应不及，又或者是俄军在面对乌军攻势时的战术评估，但无论如何，俄军炮兵火力减弱代表俄军在入侵乌克兰十个几月以来在战场上越来越弱。
新年伊始，中共海警船又出没在钓鱼台周边。
综合日媒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 10号上午10:30，四艘中共海警船相继进入钓鱼台岛聚海域，声称在领海区域航行了1小时45分钟后，在中午12:31才全数离开该海域。报道表示，海上保安本部巡逻船当时为了不被中共海警船进入该海域，不断进行警告和监视。这一次亦是日方今年首次证实在钓鱼台岛聚周边海域出现中共船只入侵。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